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6面，乘一减六乘。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站在佛菩萨的角度，他的目的是要度化众生。所以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呢，是圣性无不通啊，顺利皆方便。佛菩萨要引导众生悟入心性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根基是广大的。所以你看在经典当中，经常会开出很多很多的法门，华严经开出了53参，维摩诘经有32种法门，本经有25个圆通。一个医生他不可能只开一种药，因为他要面对很多病人，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的药都把它献出来。尤其是末法众生，佛菩萨都不在了，佛菩萨应该把很多药都留下来。所以站在佛菩萨的角度，他是广开方便法门，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但是站在众生的角度，我们一个生死凡夫的角度呢，我们的心态是初心入三昧，持数不同人，我们只能够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一部分来修学，不是说所有佛菩萨法门你都要照单全收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一定要一门深入，要找到自己契机的法门来修学，所以你要拣择。佛菩萨开示要的时候，他不能拣择，他平等的把所有法门都留下来。但是我们众生在修学的时候，那你不拣择，你进步就变得很慢啊，是这个意思。那么针对一个末法的啊葬身会前的众生呢，应该怎么拣择呢？首先本经呢先把六尘把它拣择出去。首先我们看色尘不彻，看经文，色想结尘尘，金了不能彻，如何不明彻，疑是或圆通。我们如果以色尘来当回家的路好不好啊？这个色，第一个色是色尘，想这个色尘经过我们一念明了心的攀缘以后，会产生一种想象。那么心中的想象跟色尘的结合呢，就变成一种尘垢，色心合变成尘垢啊，一种心中的影像。那么这种影像呢，我们依止这个金寮，就是我们心中的观照力叫金寮了，是不能通达它的体性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色尘，它是一种尘垢相啊，是一种障蔽的，障蔽不能通达的啊。所以如何不明彻，疑是或圆通。那么这个色尘当作所观境呢，我们很难去通达它的体性，因为它这种影像是障蔽性的。我们看到这个影像以后，我们很难体会它的本性是空的，很难体会的。那么我们一个初心的人，又怎么能够以此障蔽的体性来当做啊修学圆通的本根呢？那么一下子就被障住了，就通不过去了。我们看到一个恶逆的境缘，这个色尘现前，我们很难说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很难这样去体会的啊。所以这个色尘的这种障垢性啊这种障蔽性啊，是很难去通达的。所以这个地方以色尘当圆通本根啊，是不恰当的啊。看声尘，音声杂语言，但以名俱位，亦非含一切银河或圆通。这个音声有两种音声啊，一个是无情的音声啊，比方说你桌子的碰撞等等啊，这个当中是没有所谓的语言这部分，但这个地方指的是有情所发出的音声。那么这个有情所发出的音声，它当中会掺杂了许多语言文字了，所以它是属于一种名俱位。名它是全是自信，俱是全是差别。那么这个位指的是文啊，名俱文，文字的文，它全是义理啊。比方说这是一朵花 这是明，它前调的花的字体啊，这朵花很漂亮，就有差别了，就有漂不漂亮的差别，这个叫句啊。那么这朵花很漂亮，就是完整的一种观念，这个加起来就是味啊，这个味就是它的意义啊。总而言之呢，这个音声它是一种啊名句味的一种诠释，也就是说呢，它的特性是一非含一切。那么你一个名不能含摄一切的名，一个句也不能含摄一切句，一个文不能含摄一切文。所以音声在诠释整个法义当中呢，是不能够普遍圆满的，没有普遍性。那么身为一个没有普遍性的音声，又怎么能够当一个初心的圆通本根呢？我们去注意一个音，注意这句话，就失掉了其他的话啊，所以它不能够圆满的普遍，这部分呢就不适合当回家的路了啊，因为他要回家要记住圆通禅嘛啊。相以何中之理者言无由，不恒其所皆因何或圆通。这个相成呢，它的特性呢必须要合中之，它必须要跟鼻根相结合才能够知错之相，这个相凑的相成必须要跟鼻根结合才能够显现出来。离者言无由，如果相成离开了鼻根的了别功能啊，那么这样子相秀的体性就不能现前了。所以呢，这个身为相成啊，是不恒其所觉，因为事实上鼻根也不可能跟所觉的相成经常相结合嘛，所以呢，他的这个所缘境呢，你以相成为所缘境呢，他不能经常现前，因为他必须要根尘的结合才能够显现。但是鼻根跟相成，你比如说你以这个香气为所观境，但是有时候香气不现前啊，那你去哪里找所观境呢？就找不到所观境了，也就不能长时间修学了，所以对初心来说不适合。味性非本然，要以味实由，取决不恒意，迎合或圆通。味尘，味尘它不是本然，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它要假借因缘才有。要假借什么因缘呢？要以味实由，必须要味尘跟舌根相结合才能够感觉它的存在。所以呢，它的功能跟前面很像，其绝不恒意。既然能觉得舌根跟所觉知的味尘是不能经常的合而为一，所以呢，它也是一种生灭性变化性的，对初心来说呢，是不适合当圆通本根的啊。处以所处明，无所不明处，合理性非定，因何或圆通。这个处成呢，它必须要人处的生根跟所处的处成相结合，才能够把它的相状，那种冷热的相状把它发明出来。那么无所不明处，如果没有生根，只有生根而没有所处之物，那么就不能够明白冷热之相了。所以合离性非定 这个两个人是合是离啊，体性不决定，这部分不能操之在我啊，你也不能叫人家一天到晚碰触你啊。所以呢，这样的体性呢，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所以它不适合当初心的圆通本根。法称为内尘，平尘必有所，人所非片色，因何或圆通？法尘我们一般叫内尘。什么叫内尘呢？因为它是五尘落泄的影像嘛，落在心中嘛，产生一种独影境嘛，所以它是一种内五尘。所以他必须要假借外五尘呢才能够显现，平尘必有所，他必须要凭借外在的五尘才能够显现。所以呢，法尘的升起呢，它一定有它的先后次第的差别。你看我们心中的影像啊，有这个啊昨天的影像，有前天的影像，有今天的影像，这个就是有什么呀，时间上有前后的差别。既然有前后的差别呢，人所非片色， 这能言的心去攀岩所言的法尘的时候呢，就不能普遍含摄了。你去想昨天的事情，你就不能同时去想 前天的事，也不能同时想今天的事情。这种人所的互相的攀岩呢，不能普遍的含摄一切的法尘，所以呢不适合当初心的严重本根。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身为一个初心的严通本根，必须具足三种真实的功德。第一个圆，它要普遍圆满。你看音声就很好啊，你看这个音声呢、啊，它的角度是360度的啊，一个地方有音声，十个人同时听得到，它的角度360度。通，它不能有障碍，通达无碍。你看那个音声，不管是墙壁什么都不能障碍它的，通达无碍，不像这个色尘啊，它是不通达的哈。常，它必须要恒常存在，这一点在六尘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经常很难存在，因为这个六尘是外在的一个沉浸，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你很难长时间修学。我这个地方倒是有一个地方注意哈，它是不适合长时间修学，但是从一时的感应、一时的开悟这一部分，六尘有它的效果。你看那个禅宗，我们常说德山棒林济鹤，你问德山祖师说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他拿棒子就打你，就追着你打啊。你说我们怎么样把心带回家，林济禅师就呵责你，大声的呵责你。我曾经问达公长老啊，我们以前的老和尚，他就说禅宗为什么林济宗老是打人家呢？达公说啊，说禅宗的道理你不懂，说你们这个教下是讲教理、讲道理的，当你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慢慢体会的，禅宗不是这个意思。禅宗是认为一个人的攀岩性很重，讲道理没有用。那么你这个棒子打下去的时候啊，它那个触尘是刺激性的，跟生根接触的时候啊，它能够呢截断妄有，因为你一痛的时候啊，这个妄想就突然间脱落啊，迥多根尘。那么在那个当下呢，那个不生命心啊，你容易体会得到迥多根尘，灵光夺耀。因为那个痛太痛了，所以你那个突然间妄想突然间断掉，那个妄想之流啊，截断妄了，突然间停止了啊。那个时候很多人从那个地方开悟了，是这个意思啊。不过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当然棒喝这部分呢、啊，就是说哦，你看棒，那当然是促成了、啊，喝就是生成啊。但是这个地方跟本经有什么差别呢？禅宗它只是引导你一时的开悟，你也不能老是用打的方式嘛，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圆通是长时间修学嘛，长时间修学，那你要找一个稳定性。但是一时的起悟，那么当然这个六尘有时候有它的一定的力量，有它一定的力量。所以我们讲解悟跟证悟是不同啊，解悟说你开悟了，但是开悟没多久你又忘掉了，那是一种成就一个善根而已啊。但是你要让善根相续，要破妄显真，那要常修学。后面会讲到，他说前面的不是不好事，重点是他非是常修学，你没办法一辈子去修它，没办法，因为这个六尘它不是经常有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鉴别出去，因为这个外在的六尘它的现前不是超之在我啊，所以这个地方所以要鉴别啊。看成二的减五根啊，要把五根啊，除了耳根以外的五根呢都要把它鉴别。先看眼根，见性虽动然，明前不明后，视为亏一半，迎合佛圆通啊。这个见性指的是眼根的见的功能啊哈。这个眼根的见的功能呢，它在了别眼前的境界的时候呢，虽然是可以动然明彻了，很清楚的啊，这个是佛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阿弥陀佛，很清楚分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是明前不明后， 它的功能是不能够圆满，它只能够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后面。所以在四维当中呢，只看到前方的二维，不见到后方的二维，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圆满的。那么这么身为一个不圆满的所缘境呢，当然就一个初心来说呢，是不适合当圆通本根的，因为它不圆满。鼻根出入通，现前无交际，支离匪色入，银河或圆通。鼻根啊，那么鼻根呢，它是能够通于入席，也通于出席啊。你看它的，我们在出席的时候是从入席的时候是从鼻子到丹田啊，出席是从丹田到鼻子啊，出入席啊，它通内通外。现前无交气，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当这个入席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习啊会停止，乃至于出席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习都会暂时的停止。你看那个入席的时候，那鼻根到丹田会稍微暂时休息一下，那丹田到鼻根也会暂时的休息一下，所以这个地方会有暂时的停止的情况，会有中断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支离非舍入，这个出席跟入席呢，彼此间是支分离异的，他们不能同时存在，有入席就不能有出席，有出席就不能有入席，不能互相的摄入，但是各自独立的，有他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所以呢，这两个会有变化，对我们产生干扰，因为你观这个出入席，一下子是出席，一下子入席啊，这所缘境变来变去啊，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了，所以对初心来说是不适合当圆通的。舌非入无端，因为生结了，未亡了无由，银河或圆通。身为一个舌根呢，它有滋味的功能，但是呢，它呢不是入无端，也就是说它不能够没有未成就能够产生滋的功能，它要有这个未成的刺激啊，它那个滋味的功能才能够现前。你看我们舌头平常没有什么滋味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因为知觉了，它必须要未成的刺激才能够产生了知的功能。假设未亡了无有，假设未成消失的，这个舌根也就消失了。所以对初心来说呢，它不恒常现前，当然不适合当圆通本根。身以所处同，各非圆觉观，牙量不明慧，银河或圆通。身根跟前面的处成相同的，什么叫相同呢？处成前面说嘛，处以所处明呢，无所不明处嘛，啊，也就是说呢，他们两个呢各非圆觉观啊，这个不管是人处的身根，或者是所处的处成啊，他们都必须要互相结合，才能够产生它的作用。如果互相的分离，那么这两个就互相消失掉了，所以他们都不是圆满普遍的觉观了，不是一切时的现前啊。牙量不明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人处的圣根它是一个心法，所处的处成是一个色法，一个有知的心法跟无知的这个色法呢，两个各有各的界限啊，不能一切时互相的契会的，所以银河或圆通啊，生根你要产生促成，你要有人去打你啊，去碰触你啊，你不能叫有人一天到晚碰触你啊，这个可能性不大啊，所以它不适合当初心的本根。知根杂乱思，暂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银河或圆通。啊，这个知根就是指第六意识的这个根，当然这个知根指的第七意识的一根啊，因为这个第六意识以第七识为根嘛，这个知根就是指的第七意识的一根。这个第七意识它呢跟第六意识两个是兄弟了，是兄弟了，有第六意识就有第七意识，有第七就第六意识啊。 所以他呢掺杂了第六意识的种种的杂乱的妄想，杂乱的思想。你这个第七意识的意跟你了事法则的时候啊，这个第六意识就在那边吵啊，掺杂第六意识的杂乱的思想。所以呢占了中无见，这个占了极尽的心事呢，除非你成就禅定了，否则很难现前。凡夫的心怎么可能成就占了极尽的心呢？一定是被妄想一天到晚干扰嘛。所以想念不可脱，这个胡思乱想的第六意识呢，你第七意识是很难脱离它的。那么在这么多的干扰当中，对一个初心来说，面对这么掺杂的乱想，要怎么好去悟入圆通呢？这个意思，干扰太多，虽然它经常存在，但是干扰太多。这个根啊，我们讲根层次啊，这个根刚好中间，它攀岩六层，然后创造六识出来啊。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啊，在根层次当中啊，六根啊门头啊是相对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你看六层，这个你没办法做主，你不能强迫六尘一天到晚现前，这个你做不到。你在山中修行，你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白天有，晚上没有。但六根的话，那你可以完全操持在我，见闻嗅尝觉知，它相对是稳定的。所以你看，有人就提倡舍事用根是有道理。六尘是变化多端，六字是一天到晚干扰，你以六识为所缘境，那你就糟糕了，太躁动。所以六根基本上是不错的。当然这个地方在简别当中，把眼根也简别，鼻根也简别，舌根也简别，身根、意根都简别。不过偶一大师他提出一个看法说，他说没有错，末法时代的确此方真教底啊，清净在英文，以耳根为主，这倒是真的。我们很多善根的栽培都透过耳根来吸收很多很多的法义。但是他提出两个根啊是不能忽略的。第一个眼根不能忽略，他说这个眼根可以看经典，可以看佛像，尤其到了末法时代，佛陀法经过整理，因为正法时代没有文字嘛，当然不需要眼根啊。但末法时代很多的法都是靠文字记载，所以眼根也是一个重点啊。其次呢，意根，我们修止观的时候，我们都摄六根，渐渐相聚，我们依止第六意识去独头意识去攀岩心中的法意的时候，或心中佛号的时候，你还得要假借意根。但这个意根跟眼根是一个助横，我倒是讲助横不错，那耳根是主要的耳根。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约着长时间的憎恨来说啊，那么五根不是，但是我们在了解当中要知道啊，其实根尘是啊，根相对尘来说，相对事来说，它的稳定性是比较高了，稳定性比较高哈。我们看尘三的减六四，事件杂三合，结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地，迎合或言动。这个事件呢，指的是眼视身体这个见的了别的功能。那么身为一个事呢，它的身体呢必须要掺杂根尘事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你眼根必须要面对色尘才能够升起这个见的了别功能，是掺杂三合的，根尘事三合啊。所以结本称非相，结就是追究它的根本来源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体相，它只就是一个根去攀岩成产生的一种暂时因缘的假象而已，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不变的体相。所以它自体先无定，那么它本身的自体本来就缘生缘灭，本来就不决定，那么身为一个生灭变化的眼识，又怎么能够当初心的圆通本根呢？我们讲要回家的路一定要越稳定越好，干扰降到最低。因为末法时代我们已经被烦恼已经耗损太多能量了，所以剩下的善根不多了，所以又被这样的在当这个所缘境的时候， 又是这样的变化，就不适当了。看耳识，心闻动十方，身以大音力，初心不能入，因何会缘动？心闻指的是耳识的了别作用。那么虽然能够洞察十方无有障碍啊，你看普贤菩萨呢，他用这个闻啊，听闻的功能啊，洞察十方无有障碍，但是呢他是身移大音力，这个普贤菩萨的那个听闻耳识的功能能够洞察十方啊，那是普贤菩萨求眼劫来修学法界的法界观所成就的啊，法界观就是一心万恨，一直一念心而升起万恨啊，一心万恨，万恨一心，这种时空无障碍的法界观所成就的，这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因力。初心不能入，这个不是一个啊初心菩萨所能够成就的洞察十方的，那是一个佛菩萨的一种果地妙用，所以因何获缘通啊，不是一个初心能够去尝试的。彼想本前机，指令摄心住，住成心所住，因何获缘动？彼想就是这个佛陀指令这个孙陀罗难陀啊，来观察鼻端的白象啊。那么这个白象呢，我们鼻端哪有白象呢？那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吧。我们观想鼻尖的地方有一个白象，然后鼻端白嘛，是自己想象的，然后把心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是呢本前机，那是佛菩萨的一种善巧的方便，因为这个人太善乱了啊，所以呢他的目的呢指令摄心住，他的佛陀的意思只是要让这个烂陀尊者啊，这个把这个善乱的心啊，把它安住在鼻端之处。那么既然是安住呢，就有问题了，住成心所住，那么这当中当这个初心的人住在鼻端的白象的时候呢，就有能住的心跟所住的境呢、啊。那么既然有人所的对立，那正是一种生命心呢、啊。真实的心性是无所住的。所以身为一个有所住，一个那么坚固的有所住的初心，又怎么好去误入圆通呢？又怎么能够当圆通本根呢？啊，这个意思。说法弄英文，开悟先成者，明君非无漏，因何获圆通？这个地方讲，富罗那尊者依止舌根来演说佛法，叫说法。这个说法呢是弄英文，它是拨弄啊音声文字。那么这样的拨弄音声文字呢是怎么来的？是开悟先成者，那不是一个初心能做得到的。那是富罗那尊者在九眼劫以前啊，就早就大开眼劫，成就事无碍的辩才，他才有如此的妙用，才能够说法弄英文呢。所以呢，不是初心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呢，明句非无漏，这个明啊，全自性，句是全差别。那么说法当中这个诠释的明句啊，它都是一个生灭的变化之法，并不是第一义谛的无漏之法，所以当做一个初心的圆通本根不适合了。那当做一个啊开悟以后的啊，我们当做一种妙用是可以的啊。初心的话，回家的路是不适合。好，持幻但速身，非身无所速，言非骗一切，因何获圆通？这个地方讲到优婆离尊者啊，受持境界没有违犯，叫做持犯啊，受持境界没有违犯。但速身，它主要的功能是约束我们的身业啊，那当然也可以约束口业了，但重点它不能约束意业，所以非身无所速啊，如果不是身业的话呢，它就很难约束了。所以呢，它这样的一种功能呢，不能普遍一在一切的生口意三业，因何获圆通？又怎么能够当这个初心误入圆通的本根呢？因为它不普遍。好，看意思， 神通本数应何观法分别，念言非离物迎合或言通。目见人尊者呢，他依止意识的妙用呢，而显现广大的神通。但这个神通的来源，也不是他因地的时候修意识观而来的，不是，他是久远劫来早就已经成就神通了。他今生是利用这个意识来当作显现神通的方便，所以何观法分别？目见人尊者他显现神通，根本跟无关于他的意识来分别法尘的作用，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他不是把它当作因地修学，他只把它当作果地上的妙用。因为一般人是怎么样？一般人是念言非离物，一般人意识去攀缘法尘的时候，是不能离开外在五尘的，都要凭借外在五尘的。那你当然会受到外在五觉的干扰，所以成为一个初心来说呢，迎合或圆通。是不适合当初心的圆通的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事啊变化多端啊，我们常说观心无常啊，就这个意思啊，就观这个心事。不过你要看智者大师的大圣子观啊，老人家对这个观心法门啊，这观第六意识啊，是很赞叹。我简单讲一下哈。在整个天台宗的整个体系当中呢，他在观假空假中三观的时候，他一心三观啊，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他这个一念心性呢，其实就是第六意识，就是你这念生灭心。他认为这个生灭心啊，你不断用空假中三观去观它，这个第六意识就转成不生灭心了。所以他的特点是观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不管遇到什么境界，你都不要管。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观察你的心的起心动念，就观察它是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就是我们常说的哈，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它只是一个延伸延灭的毕竟空的体系。但是即假这一部分呢，天台中的即假，哇，那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以后讲《法华经》的时候，这个天台的假观啊，他把那个《法华经》那个十如是啊，啊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他发挥的非常清楚。你看那个智者大师啊，九行谈妙，他解释这个经题啊，第一个妙字《妙华莲华经》第一个妙字讲了九十天，哈哈，玄谈那个妙。啊，他开出啊，众生法妙，佛法妙，最后心法妙。他认为心法是最重要的，第六意识。他认为心是通于众生法，通于佛法，所以这念心通十法界。所以他说，你能够观这念心性，你就可以在时间上，你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在空间上，你可以知道十法界种种的差别。他说，你要知道的所有事情，你都会从你从第六意识观出来。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他这个假观啊，这个实如是怎么观啊？我一道是说啊，他的妙在妙在哪里啊？观那个如是相，他说这个实如是里面如是相是总观，观察内心的相状。我们在念心跟人是接触的时候，你要看看你起什么相状，你心中升起什么相状，这个相状呢可以看到你内心的体性，你这个人根基是一个真上的恶心，恶心比较重，还是正上的善心？善心真上恶心就是他叫判作三毒种性。你看有些人你看到事情他都往坏的地方想，他出现的像都邪恶的像，嫉妒高慢像，他说这种人你过去生啊大部分都从善恶道来。有些人他看到的事情他起的是善良的真上善行慈悲心的，这种的是人天种性的。有些人身体出离心，他看到什么事情完全出离，没有好药心，这种的是恶尘种性的。 有些人是大悲心。啊，那么他就说呢，你经常看你的心中的相状啊，你就知道你的体性，你的体性的种性是什么。而这个种性呢，相性体力作有它的因缘果报，有它过去生的因缘。你过去生大概是怎么回事？你未来会因缘果报，未来会往哪里走？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将往哪里而去？你最念心的相状都告诉你一切了。所以智德大师说啊，你来生要去哪里，你看你心中的相，你就清楚了。你大概经常起什么相状，你大概就知道你来生的那种身心世界啊，那个图形大概都慢慢出来了。除非你改变你的相状。所以你看那个学过唯识都知道啊，所有的51个心所啊，我们一个人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潜能就是你的想象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有的生命都是你想象出来，你极乐世界也是你想象出来。你看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阿弥陀佛，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极乐世界，就是你不断的意念，不断的想象，哎，慢慢你就跟他相应了嘛。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个公案实际的故事啊，说华国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商店的店员，后来因为不景气他被裁员了，裁员以后啊，他心情很不好，他太太也离他而去了，把他子女带走了，他又失业又没有钱了，心情很沮丧，就喝酒，喝完酒以后啊，想说哎呀，这个人生没什么意思啊，赶快去自杀算了。但自杀之前呢，他打电话给他最好的朋友道别，说我马上要死掉了，跟你道别一下。他朋友说你不要马上死啊，你既然要死掉啊，我带你去啊，去找一个算命先生啊，给你算算命，搞不好还有希望。那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去算命了。算命的时候啊，那个算命先生说，哎呀，你真不得了啊，你前身啊是拿破仑的转世啊。那么这个哎呦，我是拿破仑转世，那我怎么能自杀呢？那他就对拿破仑就很有兴趣啦。回去以后啊，就去图书馆把拿破仑的整个历史啊，就完全的研究他的心态是什么，他面对事情是怎么思考的，他就把自己当作拿破仑。他不是忆佛念佛，但是忆念拿破仑哈。哎，果然他就沾有拿破仑的功德啊，你看。他本来是一个很消极的，他本来思考模式遇到事情都是消极退缩的，后来变成主动积极。因为我们在念心啊，如染相人身有相亲，你不断的意念什么东西啊，诶，你就跟他感应到交嘛。我们一念心通十法界嘛，你看他不断意念拿破仑，他就把自己观想成拿破仑，他的心呢就有拿破仑那个主动积极绝不放弃的心态，后来他又重新站起来，要重新去应征。老板看到这个人啊，年轻小伙子啊很有干劲，就把他录取了。后来慢慢他做到华国最有名的一个连锁店的这个超商的最大的老板，他从一个基础员工干到一个所有连锁店的总裁，这是个真实故事啊。后来那个财富管理杂志就问他说，哎，你是真的拿破仑啊？他说我看了，我可能不是，但是我当初把他想象自己是拿破仑，哎，的确是有很大的价值力。所以你看天台宗以第六意识为所观境，它是有道理的，就是你那个第六意识那个相，那个如是相性体一作，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生出什么相，你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灵动，它对你就会产生一种希望欲望啊，这种思想产生希望，希望产生动力，动力产生行动，最后产生结果。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生命啊的最初的根源就是想象力嘛，所有的事情最初就是那种想象力，想象力就产生一种希望力，有希望力再产生行动力，最后结果果然出现啊。这个是智者大师的想法，他就从十足寺里面开展出整个 观心法门的假观。那么这一部分，我讲这一部分只是简说，你看智者大师的法华贤义啊，他那个假观都他讲这个道理。他讲的广一点啊，他讲十法界了，我们今天只是针对人法界来说啊。那十法界都是你的想象力创造出来。啊，那当然我今天意思就是说第六意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误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个圆通体性的一个门，也是一个门。当然这个我的体会是这样哈，智者大师天台中的人观照力特别强，他们那些人都不得了，只是观力观想力想象力都非常丰富，很适合第六意识来当所观境啊。那么一般人如果说是烦恼很重啊，当然耳根我还是强调耳根比较稳定的 啊我们大会会说明耳根它是很稳定的啊，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不迷不起不动，耳根这条回家的路啊是非常安定的路，它有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啊。但是一般修假观的人呢、啊，你看唱功书假观就很强，非常强。你看他念佛堂的摆设呢、啊，就特别的精妙。一般喜欢修天台宗的人呢、啊，他那个观心久的，那假观很强。他的日常生活各式各样都有很多章法的，很多章法的。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今天走出什么样的路，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哈。好，我们今天呢、啊、先谈到这个地方哈。上下文长复再来回向。